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十一页最后一行开始。经本第十一页最后一行，经文我先念一遍。佛告阿难及维提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汝等亦知广为大众分别解说。就先念这一段。那个这部经一共有16种观，16观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6种观，前面那6种观啊，讲到第6观的时候是总观，总观什么呢？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仪报，仪报就是那个世界呀，整个那个环境呢，从观这个落日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地，到这个宝池以及这个树等等，都观完了。观完之后，到上一次讲的是整个综合起来，再做一个观。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新的阶段什么呢？就是讲这个正报。正报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以及那些大菩萨啊，这都是正报。那么这个从今天这开始讲正报啊，那么就是说比前面讲那个观那个依报啊，又要精微细密，所以呢，这个开始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观的方法呢，那么又要更加以这个要在用功方面来讲呢，更要专心。那么这个其实正报，那么在这里啊，这个第七观呢，第七观还没有讲到观这个佛的身相，还没观到那个，先观这个佛所坐的那个座位，所以这一观呢叫做华座观。因为这个要有次序的，这个没有这个次序啊，一下观是观不出来。那么先把华座，华是莲花啊，莲花的这个佛的莲花的座位先观明白了，然后才观到佛的身，这个是，所以这一观呢是叫做华座观。我们先把这个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看一看。佛告阿难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以及呢维提悉啊，告诉他们两位什么呢？谛听啊，你要用心好好的听，善思念之， 听了之后啊，还要好好的呀、来思念，思念就是啊，好好的这个研究思考佛法，学的是文思修啊，这个谛听谛念属于文的这一方面呢、思是善思念，这是思啊，思想研究你所听的这个道理以及这个方法，需要这个用心来思考啊，思考之后呢，文思修啊，然后来修持，才能够如法修持啊，不能够这个不前面不有没有这个文，也没有思，那修就没办法修的。所以这里叫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思念之这个，这是先告诉他们两位啊，这个怎么呢？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我释迦牟尼佛自己称呼自己，我当为汝啊，就是为你们替你们分别的解说。分别是一层一层的呀、替你来解说。解说什么呢？除苦恼法。那么你们前面尤其是这个维迪西夫人就讲啊，这个世间太苦了，要找一个没有苦恼的地方啊，所以佛就是在于说要替你解分别的解说啊，除苦恼法，解释这个方法，换句话说，这个方法就可以除掉苦恼。汝等一持啊，那么你们就指的这个一个是我呢，一个是维迪西夫人，汝等一持啊，这就是这个意识跟上面合起来说，谛听就是闻，善思念之就是思，意识呢就是修啊，闻思修啊，这个三部分都包括在这里边的。好好意识，意识干什么呢？广为大众分别解说，你把我所讲的这个除苦恼法，这个学了，经过文思修啊，这个学好学会了，然后呢，广泛的广度众生去，那就是广为大众分别的，也像我这样分别的为大众来解说。这里边经文里面有一些名词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否则的话呢就不了解这个经的这个它的意义不够深入。比如说前面呢有好几个关了，讲到这里要特别是吧，谛听谛听啊，前面那个总观也好，水池池观也好，都没有讲啊，这里讲谛听谛听，这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是这个要佛要告诉他要这个观呢、观的这个正报了，正报观正报就可不像医报，医报当然也难呢、也不容易观的好啊。但是这个医报跟正报比较起来啊，医报比较啊比较粗浅一点。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呀、山河大地， 你研究这个山河大地啊，这个比研究我们一个人生呢、啊、要容易一点。啊，山河大地究竟是比较粗浅，你要研究我们一个人本身的话，在生理这一方面，那就够研究的了。一个身体，这个一个人的长这个毛病，各种各样的病啊，多得很呐、啊。这个病怎么来的？那就是你叫医生来研究吧。好，一直到现在，好多那些疾病啊，现在还找不出原因出来呢。可见这是难呢，嗯，这还是生理方面。讲到心理方面呢，那个精神方面呢，一个人的这个有时候有高兴，有时候有苦闷。儒家所讲的喜怒哀乐，这些种种的心理的情绪，别说别人没办法研究，就是说一个人自己，他为什么有喜怒哀乐这些情绪起来呢？他自己也控制不住，也不能够了然的。可见的这个难呢，那个正报比这个疑报就难得多了。因此要做这个观的功夫啊，前面疑报观成功了，所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那么好，那么好啊，最重要的还是要观正报。所以到这里呢，讲要观正报，正报比那个更维系，更难以观的。所以在这里佛就首先就告诉那跟维提西夫人，就是你要谛听谛听啊，所谓谛听的话，就是全部的精神要集中起来，佛在讲的话，他要是要完全在那个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心思不能乱跑，就谛听谛听啊。听了之后还要善思念之，听了这个法以后，并不说一听就明了啊，听过之后还要好好的来，心里还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啊。佛为什么讲这个法？这个法究竟是好在哪里？怎么样用功？这都是思念之，所以这个在讲到要观这个正报的时候，才提出这个特别啊，加重其词的，叫他们要注意要听。那么叫他注意听，听过之后要善思念之。下面就说我要为你啊，替你们分别解说这个除苦恼法。除苦恼法，这个苦恼啊，苦就是痛苦，恼是烦恼。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不管是任何众生，都有苦恼。这个苦恼啊，包括疑报、正报。疑报给我们众生的一种感受，这个就是这些环境，这些环境啊，也给我们种种的苦恼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天时方面给我们什么苦恼呢？这个有风雨寒热，你比如说一个天气啊，早晚的这个温差太大了，早晚的这个又很冷，到中午又很热，年轻人就不感觉到，年纪老的人呢、啊， 他这个身体这个适应这个能力比较差，这就是感受很种种的苦恼了。嗯，这是其中的一端而已啊。那个一报这个这些大地，比如说地震啊，这个台风啊，这些水旱啊，这些多得很，无一处不会给我们带来苦恼，所以在医报方面，这就所谓天灾等等。政报方面呢，我们本身，我们任何一个众生本身呢，自己就有种种的苦恼，这个身体方面先天性的啊，身体很衰弱，或者后天的呢，身体也不好，适应能力很差，这个都是构成我们的这个一个苦恼啊。再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意见，不能够调和，每一个众生凡夫众生都有啊我执法执啊执着的非常厉害，这个我执法执执得愈厉害，这个苦恼也就愈重。实际上我们凡夫哪一个凡夫没有我执法执啊，不要认为我们学了佛学了很多年了就没有了，没有那回事情。学佛多年，只要没有断惑的人呢，我执法执都是满满的在那里。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学净土宗啊，待业往生。如果说是没有净土宗待业往生的话，我们在这个时间来断烦恼，那真是比是那太难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正报啊，苦恼太多。所以这个苦恼包括医报、正报，综合起来说，这个苦恼，这个苦恼啊，有没有方法来把它解除呢？有方法的，这个方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我要分别的为你啊来讲说解说这个除苦恼法，那就是这个马上要观这个正报了，就修这个观了。修这个观，换句话说，你从这里可以这个观修成功的就能除苦恼啊。那么我们这个懂得这个方法，我们持命念佛功用，那个力量就出来了。我们有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感觉到自己持命念佛念的佛号啊，平常念念觉得还很好啊，念得清清楚楚，自己心里很平静的很好啊。一到有什么麻烦的事情来了，有什么这个苦恼的事情来了，你这个佛号念不下去了。我们老师在世时候就是常常说，你有烦恼的时候就用这个佛号来压了，压这个烦恼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感觉到很惭愧，压不住的，压不住。为什么压不住呢？就是对于这个佛号这个意思啊，这个意义我们没有完全了解。如果说把这个佛号里面包含的意义，它的功德，它的力量都了解了，那我们这个一句佛名号提起来的话，哪有千钧之力啊，烦恼一下就能够把它压服住了，它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我们老师在日后也曾经说过比喻，比如说我们读儒家的经书啊，读儒家念这个过去一般的是念这个四书五经啊，四书的话这个大学，比如说大学一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就拿大学之道这四个字来讲，一个小学生念大学之道，一个这个念了多年的这个老儒啊，年纪很老，这个老儒儒者，他修了这个几十年的功夫了，他对于这个儒学这个意思也了解的很多了，再加上呢这个用功的这个啊这种多年的功夫，他口里一念这个大学之道，跟那个小不到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念大学之道，这两者之间不能比呀、啊，不能相比呀、啊。小孩子念大学之道，只是口里念念而已，没有什么力量。这个老儒者，他这个一提起大学之道的话，当下他的心里就发生一定的这个作用。这个大学之道这四个字一提起来，全部这一部大学里边的全部的意思就全部浮现起来了，心里就是这个起了现行了。那么我们有这个例子也是我们老师过去拿来讲给我们听的，叫我们体验的。我们从这个例子来体验，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观法观想的这个方法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呢，帮助我们了解啊持名念佛，了解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个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个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所了解的啊，不是那么浅薄了，不是那么简单了。提起一句佛号，印光祖师就讲了三藏十二部教理以及修持的这个功夫，全部都包含在这个一句佛号里面。果然我们把这个道理都能够明了，加上自己平时的修持的功夫，都放在这个归在这个一句佛号里面，想想看这一句佛号提起来有多么大的力量啊！你说烦恼压得住啊？到时候烦恼这个断烦恼也凭这一句佛号啊！我们功夫不够，不能断烦恼，压住烦恼没有问题。仗着这个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还是念佛念法念的，还是念这佛号。到那个时候念佛号就是正式断烦恼了。所以这个是除苦恼法。这个方法说出来那就是功用太大了。所以说汝等一知，你们听了以后又要想想这个方法，好好的这个研究研究思维。然后呢一持啊，持就是在那里正式用功。一呢，你就是没有在用功的时候，你心里还在那个上面，还要回忆，还要想在那心里，你这个心思啊，不要离开这个方法。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啊，有成就。这个时候呢。到了你有成就之后啊，广为大众分别解说啊。那位大众分别解说呢，不是说我一听到这就跟人家说，果然也可以跟人家说啊，但是说的分量不够，逼得自己要有一持过的，有了相当的这个功夫了，那这个说出来呀、啊。他才这个听的人呢才能够这个真正听到里边的意思，普通的只是听了或是自己看看自己没有用功的话，那个力量不够。所以说一定要一持。这一段呢 我们要了解这几层，除苦恼法要依持。上面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们两位要注意这个。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佛就继续说了这个说这个在佛说过以后啊，就这个出了现象了。出什么现象呢？西方三圣像就出现了。我先把这文念一段。说是于是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十二大势势力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过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这是一段。这一段呢，就是讲阿弥陀佛以及观世音大势至这三位啊，西方三圣呢，就出现在空中。那么这就是说，这个当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话，讲完了之后啊，离开就是显出这个三圣像。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看，说是于时，这就是指上面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以及维提西夫人那一段话。在说那一段话的时候说完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伫立空中啊，就立刻现出在这个虚空之中。另外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两位大师，大师就是法身大师啊，法身大师就是那个这个法身都显露出来了这个他们两位呢势力左右，一在左一在右，在阿弥陀佛两边。那么这个三位的圣人呢佛固然是圣人了，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是圣人，就是三位圣人。他们的这个光明炽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所以是光明炽盛。炽盛什么呢？那个光啊，这个我尽量往外发越往外发越深呢越多，那就那个光明啊。这个不可具见，就是我们普通凡夫啊没办法那个看得完全。具见呢，具是完完全全的看见了，叫具见了。我们凡夫眼中这个肉眼呢看不完全的哪有佛身上发出来那么多的光明，再有两位大士发出那样的光明那怎么能看得了呢？这个不过啊，谁是看不了啊，看到之后那个光明啊跟我们这个世间的那个太阳光是不同的。我们这个太阳光啊强烈的，我们眼睛一看，你比如说那个正的这个大太阳的时候，我们肉眼看对着阳光看嘛，看见我们眼睛受不了，受刺激很厉害， 这个我们可以试验试验，在那个天气晴的时候，阳光照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眼睛就是直对着阳光看，你看不到若干时候啊，眼睛的这个出现种种的那种这个受不了的那个眼球就受不了，出现种种的像红花一样的四处冒了，那就表示我们表示我们受不了啊，那就表示我们受不了啊，那个阳光太强烈了。但是西方三圣的这个光明不是这个样的，他那个光明是柔和的，眼睛我们三维眼睛，要不然我们就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他这是维帝吉夫人看见了，是什么看见？是释迦牟尼佛的佛的力量啊，这个有佛的力量啊，感动了极乐世界三圣像来了，这光明来了，是维帝西夫人看见了。维帝西夫人看见这种光明啊，绝对不像看日光那样的那种强烈，日光还是有限的，那日光太阳光跟这个阿弥陀佛以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个光明比，那简直不能比啊。那么他这个三圣像的光明呢，虽是看不完全呢，但是看的时候啊，看的眼不受刺激，越看越好看，眼球越看越舒服，这是这个佛光明跟这个日光是大不相同的地方。为什么佛以及两位大士的光明跟太阳光不同呢？我们知道太阳光是以这个从月这个日球上发出来的了啊，那么这个佛的光明啊，这个观音师这两位大士的光明从哪里发出来的？从性里面发出来的，本性性光啊。那个性光的时候啊，绝不是那个日光以及这个我们这个电灯光能够相比的。这个是物质啊，那么所以它这个光明由性光这个显现出来的，显现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凡夫啊，那么为什么念佛可以感应，这个修这个观想也可以感应呢？你念佛也好，修观想也好，绝不是说是心里那么啊散散乱乱的，你就能够念得好，那么散乱的在那观想的好吗？不可能，一定都要专心的，心里这个念头要集中起来，把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放下，就是放下万缘。那个万缘为什么要放下呢？万缘不放下，我们这个心就被那个缘呢拿到这里拿到那里，我们这个没有办法静得下来，这功夫用不上，必得要放下万缘，这才能够 盯得下来，盯得下来之后啊，我们自己有本性啊，我们自己的本性那个光明才能显出来。要是到处攀援的话，这个性光啊就被那个攀援的那个妄念呢，把它一层一层的遮起来啊，这个性光就透不出来。那个你怎么能够感应到佛光呢？必得要把那个万缘放下，万缘放下，你观想也好，持名念佛也好，你自己这个时候自己本性里的性光才透出来，透出这个时候啊，你才感应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佛光，大势的这个光，这叫感应道交。所以呢，在这里啊，维提西夫人虽然是没有，还没有用那个功夫，还没有感应到，只是用佛的力量，让他看得见，这就了不起。所以他呢，看到这个光啊，看是看到啊，还不能够具见呢，看不完全呢。究竟是这个维提西夫人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凡夫啊，你看的还是有瑕的。就是为什么呢？自己的我们所开的这个开出来这个心呢，自己的心这个太小了，看不到那么远大的，那么深入的，所以说是不可具见的。理由就是在这里，这个下面就是说，薄铅阎浮檀金色，这个阎浮檀金前面讲过，就印度那有一条河流叫阎浮檀阎浮河，那个河流里面出的一个金子是最好的，那个金色，那个金子的这个颜色啊，赤色啊，就是金黄色，黄中这个很深，我们普通看的那个金色啊，是金黄色了，它那个金黄色这个深颜色比这个金湖赤色的啊，是个是特别好，那叫阎浮檀金色。这个阎浮檀金色呀，不止一种啊，一百一千那么多种的，那么多种的这个阎浮檀金那种金色啊，都是不得为比，不得为比什么呢？不能就拿那么多的这个金色来比西方三圣的这个光明啊，没办法比，不可能比，为什么不可能比呢？就是前面讲过啊，这个三圣的光明是性光啊，那阎浮檀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色法，一个物质的，物质固然是一个金，是一个金属，是个宝了，你宝的，你再好的宝还是物质的，所以不得为比，没有办法比的，没有办法比，可以衬托出来，让我们了解呀，在我们一般人认为这个阎浮檀金色是最好了，可是这个最好的颜色还不能跟那个比，可以想象那个三圣的这个光明是好到什么程度啊。这一段讲这个三圣像以及三圣的这个发出来的光明，这世界上任何宝的光都没办法比。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怎么呢？要注意，就是说说是于时啊，就是当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以及维提西夫人那一番话的时候， 这个西方三圣呢立刻就显现在空中，显现在空中啊，这就证明啊，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众生能够了解这个佛法，发愿学这个法门的话啊，那这个功夫到了就能感应，哎，就这个到生命中的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绝对能够往生。他这是给你一个证明，就是证明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嗯，一说的时候，那个西方三圣马上就显出来。嗯，那我让我们学的人呢，你看这是事实啊。所以古时候净土中有好几位祖师，有的祖师念佛念一声佛口里就放光啊，有的祖师念佛就现出佛像出来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就他的功夫到，他这个那个在万缘都放下的时候啊，功夫用得很纯熟的话，他就有这些感应啊。当然我们在用功的时候，你心里不要想着有这些感应，你心里要想着这感应，那就是不是一心在那念，就是两心三心，那也心多了，那就反而就得不到一心，就是念的时候我只管在念，那个祖师念佛的时候也是只管在念的，他并没想着啊，我念佛我念一句佛就口里放一个光，他心里没有这样想啊。要这样想就反而就坏了，不能够这样的。所以用功的话要纯粹的用，我们念佛持名念佛就是万缘放下的，在这就是一心不乱的在那里持名，使得功夫到了就能感受到啊，虽是没有见到佛嘛，光从这个理，从这个道理讲，我们只要念这个信愿行啊，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愿心，有这个根据信心愿心在那个提起符号，就三资粮都具备了，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没有看见佛啊，佛光我们本身就在佛光之中，这个懂得理就有这个好处。不问自己见到见不到光明啊，见不到佛光啊，我们只要提起这一句佛号啊，我们就在这个佛的无量光之中。所以这一段是告诉拿事实，在事实上证明，你这样的话就能够啊，照这个法去修的话，平常是感受到佛光在那里加倍，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就借着这个佛光啊，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下面在这一段，我先把经文念一遍：十为提心见无量寿佛已，结足作礼。伯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那么这一段就是这个维提西夫人呢，她在这个经文前面就说，她跟那个国王就不同啊，国王是小乘根基啊，那么这个维提夫人是大乘根基。为什么说大乘根基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啊，她自己见到无量寿佛，见到这个两位大师，当然心里欢喜了。事实上见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不但为他自己见到欢喜啊，他就想到了众生，想到其余，不但在当时，还想到未来的，一直到我们现在。替未来的那些多少众生着想，就是他，就是这就是大乘菩萨，不是小乘根基啊。所以他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讲他看见这个之后啊，就想到未来众生，替未来众生着想，那怎么样的呀，能够啊，都许多的众生都能够像他这样，能够看得见，西方三圣。那么这一段文字啊，是这么说的：十，就是那个西方三圣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维提西夫人呢，见无量寿佛已，看见了住在空中无量寿佛已啊，看过之后啊。这个当然是讲的是无量寿佛，就包括啊观世音大士之两位大士在当中了。那么呢，见到之后，接足作礼，接足作礼，所谓接足作礼，你不要认为啊，这个三圣在空中怎么接足啊？他这个接足不是像无量寿佛接足拜作礼啊？他是向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作礼，拜的释迦牟尼佛，接足呢，就是用手捧着这个佛的脚，两脚，我们现在拜佛把手翻过来，就表示用手托着佛脚嘛，就接足。那么这样就是作礼，拜这个礼。礼佛，然后就拜白佛言呢，白就是告白，就是禀告啊，向佛说，这个佛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吧？世尊呢，就称呼世尊，就是佛的名号之一。我今因佛力故啊，我现在是因为佛的力量。世尊你的力量，因这个关系啊，得见无量寿佛，我能够见到无量寿佛以及二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这是我这个最大的幸运了，这个幸运是因为佛的力量了，我才这样。未来众生呢，这个当中意思就是说，未来众生，那佛不能，这个世尊不是永，不能说永久住在这个世间呢。就是未来佛不住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未来那些芸芸众生那太多太多了，他们将来呀，云何呢？怎么样能够观呢？无量寿佛能够观，这个观就是见呢，能够看得见。能够观想到这个无量寿佛以及是二菩萨，这个说这个话的意思，当云何观无量寿佛，那就是为未来众生来请求啊，请求佛那么用什么方法叫未来的众生啊，在佛不住世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能够观得见无量寿佛以及是二位大士，这就是请求佛来教一个方法出来。见到无量寿佛以及二菩萨，就是佛菩萨都有光啊，见到光有什么好处呢？见到这个佛菩萨光啊，就引起我们自己的性光，我们自己的性光要透露出一线光，透出来就不得了， 我们这个性光里边呢，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凡夫在这个世间可怜得很呐、啊，成天呢到外面的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哎，不一定就追求到，就算追求到了，到手之后啊，又要转变了，这个生生灭灭的生灭法，靠不住的。本性的这个光显出来呢，后边呢这就有了，光里面各种宝，哎，那个极乐世界这个是佛的莲花座，有那么多光啊，我们本性当中照样的有。所以这个呢，只要我们自己光显出来，那就是应有尽有的了。这个下一次啊再讲，今天呢，这个只能讲这一段。